以色列啊，你们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且有丰盛的救恩。因他的慈爱大过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
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因你的慈悲必坚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他的恩手为我们丰富预备，他的信实显在我身。
请臣服，请臣干净民心恩，我所需要你恩手丰富预备，你的心事广大现在我身，春夏秋冬四季又在中收成，日月星辰时刻运转不停，宇宙万物都见证造物主宰，诉说天父丰盛心事慈爱，你的心事广大，你的心事广大，清晨父清晨干净民心恩，我所信用你恩手丰富预备，你的心事广大现在我身，你赦免我罪过赐永远安宁，常与我同在安慰引领，求赐今天力量明天的盼望，从天降下恩典福乐无穷，你的心事广大，你的心事广大，清晨父清晨干净你心恩，我所需要你恩手丰富预备，你的心事广大现在我身。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只需要我们有一颗单单信望他的心，一颗单单仰望他的心，他的恩典必够我们用。诗歌主恩典够我用。
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 告诉我恩典够用，信息进入我心中，圣灵在指引我，在百般思念中找到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当我生命中和痛苦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息进入我心中，生命在指引我，在百般思念中当大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信息进入我心中，圣灵在指引我，在百般思念中当大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
好，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从万民中拣选我们，从沉沦中救赎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这群原本不配的人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得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以慈悲怜悯待我们，用信实供应我们，疲乏的你赐能力，软弱的你加力量，因为你的能力，因为你的能力就在我们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主啊，只要我们有一颗单单仰望你的心，一颗紧紧追随你的心，主啊，就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永远的依靠。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恳求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把眼光盯在这随时成功的这样一个罪恶世界中，让我们的眼光更多的盯在你的身上，求你怜悯保守我们。我们也把下午这场聚会向你恭敬的交托仰望，把出口的器皿向你交托，求你祝福他和他的家庭，更保守他下午所说的每一句话，愿想的和听的都被你意念所感。我们也把我们线上线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向你交托仰望，求你将饱满的精神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饱满的精神，完全的享受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你祝福我们，愿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请坐。
好，特别感谢我们诗班的两位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感谢主，相信已经上到了天庭，蒙我们的天父上帝悦纳。好，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读神的话语。我们翻到圣经，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约翰一书，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大家翻到了吗？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经文不长哈，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开始。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借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这位真实的。我们也那里真实的里面，就是在儿子耶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我们把二十一节再来读一遍。小子们呀，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好，感谢主，神的话语我们读到这里。接下来由郭小磊弟兄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基督徒当知道的事》。感谢主。
可能我再胖点就挤不上来了。好，我们同在神的面前来，先向他献上一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在创世以前就爱了我们，你也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把你的救恩带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饱尝你的慈爱，饱尝你的信实。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亲自用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愚昧的心被你打开，能够来认识你，让我们也能够有你的话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也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更能够来认识你。主，我们也把下午在这样的虽然有这样的多变的天气的时候，我们一同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把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时间都恭恭敬敬的交托给你。谢谢主，你圣灵亲自来带领，你也越过孩子各样的软弱，也能够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话。求主你帮助我们，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感谢主啊！我们刚刚度过了中秋节假期，我们最近刚才也大家都在为我们教会各样子的事工，包括我们两周以后还有国庆节假期的本地传福音的计划在祷告。那对于这次我们报名即将要一同出去向人宣扬福音的弟兄姐妹，或者说如果你没有报名但是马上要在假期的时候即将要回老家，即将要出远门，那当你有机会去和接触到的亲朋好友以及在路上去遇到的每一个遇到的人，和他们去分享自己的信仰的时候，我想毫无意外的其中一定会有人对你所宣讲的福音信息提出各样子的质疑和挑战。就比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你去向一个陌生人去传福音，你邀请他一起来信耶稣，你跟他说信耶稣可以得着永生，这个人可能他会反问你，你们基督徒怎么就这么自信，觉得你们自己一定就能上天堂呢？弟兄姐妹们，如果当我们在面对有人对我们提出这样子的质疑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质疑会不会对让你对神的信心产生动摇呢？或者我们换一个场景， 当你在假期当中的时候，你又一次的和家人起了冲突，或者又一次的被你已经传了很多次的福音对象拒绝，或者也在假期当中因为各样子的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忙得又忘了跟神去亲近，你会不会去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信靠基督，是不是真的能得救呢？如果当我们面对各样像这种外在的质疑，还是我们里面自己里面的一些疑惑的时候，这样子的挣扎，其实那些在初代教会的信徒，其实他们也跟我们同样有曾经历到过。特别是当有一些异端分子，他们带着不同的目的进入了教会，他们去传播错误的信息的时候，那个时候初代教会的信徒中间他们也出现了分裂，也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而这个时候使徒约翰当他看到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一封约翰一书，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坚固真理，能够帮助信徒去抵抗异端。当他谈到了基督徒与神与人的关系，基督徒的得救的确据，以及如何依靠耶稣基督战胜敌基督和这个世界，最后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的结尾他又谈到了永生。所以当我们在读刚才这一段五章的18-21节这一段的比较短的经文的时候，但是他这个中间仍然也有很丰富的信息在里面。使徒约翰他告诉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知道的事情。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呢？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们确信我们自己得救和永生的基础，也是我们属灵生活的指南，更是我们在传福音在向别人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先确信并且去宣告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信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基督徒当知道神所生的他必保守。我们首先在使徒约翰他在这里其实重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你面对一个福音对象，如果你面对你自己家里面那个还不信主的家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和他去跟他来解释这一句的经文，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呢？你会跟他们去说你们也来信主吧，信主以后就可以跟我一样就不会再去犯罪了，会这样去和他们去分享吗？对，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自己去问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到底会不会去犯罪？会的，还是会的。即使我们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仍然还是会犯罪。所以当使徒约翰他这里在这样子去说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说成了基督徒之后就能完全的不去犯罪，而是他在强调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跟罪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重生它就意味着我们经历了属灵生命的一个转变，而罪就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既然我们有了新的身份，有了新的能力去面对罪了，因为我们的神其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毫无瑕疵的神，他是忌邪的神，他是没有他是记恨一切的罪的神。所以当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来跟随我们来跟从神的时候，我们理应当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圣洁的一个光景。但是实际上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就成了那样一个完完全全没有罪的光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有那个旧的生命，它不是在我们说宣告说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基督徒之后那个旧的生命立刻它就消失了，并不是，而是它仍然和我们一直存在我们的里面，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完全全的把我们里面那个旧的那个生命去除掉。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会有老我和有新我这两个生命 的状态在征战。对，当我们之前小组里面我们去查罗马书的时候，就特别有讲到这个两个小人征战的这个灵与肉的征战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其实我们又会去犯罪。就举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个姐妹，她过去她非常容易发脾气，然后她信主之后，她就立志说我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我要从今以后变得温柔。但这不代表她就不会再去发脾气了。当她再一次被血气所胜的时候，她仍然还是会忍不住，她去跟别人吵架，她去冲着自己的孩子去大吼。啊，同样的一个弟兄，他过去常常他有眼目的情欲，所以他信主之后，他立志他也要过一个追求圣洁、抵挡情欲的一个新的生活。但是这也不代表说，他从今以后，他走在大街上，当他看到有漂亮的女生经过的时候，他每次都能做到目不斜视，不去多看两眼。所以，成为基督徒并不会立刻带来什么神奇的魔法。不会就像我们看的那个漫威的电影里面的蜘蛛侠那样子，他一换上那个蜘蛛侠的衣服之后，他就不再是那个普通人，他里面就有了超能，就是超能力的英雄。那如果基督徒，我们和世人一样，我们同样会犯罪的话，那使徒约翰他这里为什么要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呢？因为即使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以后，我仍然还会有犯罪的可能性。但是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从成为属神的人开始，我们也 get 到了一个新的技能，就是我们开始对自己有没有犯罪变得比以前越来越敏感了。
是的，
是的。为什么我们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呢？圣灵的责备，对，是，好，弟兄姐妹，都知道哈。所以约翰在这里其实他也解释了，他也给出了他的一个版本的回答。他这里约翰给出的解释的原因就是因为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第五章的十八节，这一节的经文，当我们在读这个和合本圣经的时候，包括我们刚才在读的时候，我们都跳过了中间的那个括号里面的小字的翻译，但是实际上这一节它的小字的翻译的意思反而比我们读前面这一句会更显得意思更加接近它原文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会看到在这里第十八节的经文里面，它一共出现了有两个从神生的，但是这两个从神生的在原文里面其实是有细微的区别的，因为这两个从神生的前面的限定词它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读前面一半第一个这个从神生的时候，它这里面有一个凡字，是凡从神生的，它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它指的是所有从神生的人，哎，那意思就是指的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指的就是凡从神生的。而它的后面这半句在原文里面它也有一个限定词，是那，就是那从神生的。从这个意思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其实第二个从神生的指的是特指的是某一个人，因为如果他是一群人呢，就是那些从神生的，所以他特指的其实是一个人。而这第二个特定的从神生的人，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十八节的后半节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这里的意思就是正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保守所有属他的儿女，就是我们这些被称为是基督徒的凡从神生的人，所以那恶者也就无法加害他们。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我们去思想，这里有说主耶稣基督他的主的保守，如果要让我们去跟别人去解释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释主的保守，到底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概念呢？我们可以再回到前面提到的刚才这个会犯罪的姐妹和弟兄的这个例子来看，虽然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又和别人吵架，我又在向孩子发脾气，如果我意识到我自己走在街上，我又情不自禁的去多看了这个路过的漂亮女生几眼，那 我的脑子里面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小人开始提醒我，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好像又在犯罪了吧，好像我们里面会有这个圣灵的责备和提醒，就像弟兄姐妹们刚才说的，然后我们就会赶紧停止这个犯罪的状态，我们去向神认罪悔改，不然我们里面很难会再有平安。所以这一个信主和一个不信主的人的区别，其实它不在于犯不犯罪，而是在于他们对待罪的态度，这才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往往对罪的态度，他要么是一种麻木的纵容的态度，他会说我只是去吵两句，我只是去吼两声，我只是和大多数的男人一样，就喜欢看美女，这些算什么罪呢？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对吧？这是一种对罪的一种麻木的纵容的一种态度。那要么他们会是一种盲目的态度，他们会也会有人说，只有是像杀人放火、触犯法律底线这些行为才算是犯罪。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什么罪啊罪啊的，我觉得犯罪这个事情离我还很遥远，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所以这是一种盲目的一种对罪的一种态度。而只有一个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且意识到自己犯罪的人，才能避免被罪诱惑到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所以这里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指的是基督徒虽然可能会犯罪，但我们不会持续的陷入到一个一直犯罪的那个状态里面。如果我们弄清楚这一点的话，我想会更有助于我们去向别人去传福音。我有一个朋友，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和我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他的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事情，我都清楚。他喜欢打游戏，他喜欢赌博，他喜欢做任何可以带给他那种输赢之间的那种博弈的刺激的事情。当他大学毕业之后，工作、结婚、生子，然后他的生活看起来和每一个同样年龄的年轻人都差不多。但是当他结婚之后不久，他因为赌博他欠下了很多的钱，然后他妻子就要和他离婚。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也都是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我也已经信主了，但是我还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用真理去引导他。后来他的妻子也还是心软了，因为他们已经有孩子，然后为了孩子最后没有离婚，然后他的生活又重新恢复了平静。但是没过两年，他又一次的赌博欠下了钱。那一次当他来找告诉我这个事情的时候，并且他不单单是告诉我，也是在来找我借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尝试去用福音里面的这样的认罪和悔改去跟他分享，也引导他真的在这个事情里面，他要去向他的妻子去在他的妻子面前去认罪，并且他自己里面也要有真实的悔改。然后之后他也在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包括他的他和他妻子两边的家人最后也都努力的去维护他们的这个婚姻，也帮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度过去了。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又过去之后，他还是没有觉得他需要福音，然后就这样子又不了了之了。然后一直到又过了两年，同样的事情第三次又发生了。然后这个时候他非常痛苦，其实他自己很痛苦，然后他觉得自己真的是无药可救，他甚至跟我说他想过要结束他的生命。那这个时候他又想到之前我跟他分享的那个福音的信息，他想到我跟他说过魔鬼的诡计和人被罪捆绑的那样一种状态，所以他就意识到其实他自己真的 只是那样一个软弱的一个罪人，他活在魔鬼的辖制当中。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这一次他终于想要好好的来了解信仰，来认识神。嗯，他也看到，他也想真的去找到他人生是不是还有出路，因为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机会去和他有长时间的去分享，详细的告诉他什么是福音。我们也通过很多次电话，每次他也非常认真的听我跟他说的。然后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也一直给他发灵粮，也帮他在当地去找认识的教会，让他去聚会。所以一直到这个时候，福音的种子才开始在他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生长。当然这个我跟这个同学的故事后面还有后续，但是我想要分享到这里，主要就是想告诉大家，当我们面对一个好像看似很正常的一个人的时候，不要以为说他和他看上去那样的真的就是一个坚不可摧的一个不需要福音的状态。也许在他的灵魂的深处正需要基督的救恩，只是他还需要，我们还需要去等候神的时间在他的身上去做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特别是跟和我刚开始的时候那样，我们会不太敢去谈论罪，不太敢去在和别人去分享福音的时候说到这个罪的问题，因为我们怕得罪对方。但这又是我们去跟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一个人他只有承认罪的存在，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才能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去认识他的救恩。所以当我们去思想重生的基督徒和罪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并且我们和他人去分享我们自己是如何经历到犯罪和悔改，我们就是在活出这个福音的见证，我们就是在把这个全备的福音再去传给这个人。这也是对我自己，也是对每一个要随时有机会去和别人去传福音的这种姐妹的一个提醒。我们再回到经文当中，使徒约翰他接下来在十九节里面，使徒约翰接着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当知道自己是分别于世界的。我们一起可以来读一下五章的十九节这一节的经文开始。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里。所以这里这个握着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词，它这里指的就是睡觉躺卧的那个意思。我们最近几年在网上流行一个词，叫一个非常通俗的词，叫嘎腰子，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听过。这个词的出现其实和流行，其实它是伴随着一些社会的犯罪的案件，比如有的人去缅北打工，然后他被贩卖器官组织盯上了，有的人他在国内他跟女网友约会的时候被对方迷晕了，然后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躺在一片血泊之中，他自己的一侧的肾脏就不翼而飞了。所以类似这样的不知不觉当中他被偷走了器官，这种现象就叫嘎腰子。经文里面这里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里，就让我看的时候我就突然就联想到这个嘎腰子的这个场景，因为这个在网上被当作一个段子，一个好像很好笑的现象，但是这个确实真真实实的就是发生在现实里面的事情。这也是使徒约翰他在这里想要让我们去警醒的。这个下迷药的人其实就是魔鬼撒旦，而这个被嘎腰子的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他安安静静的睡在那里，完全 没有任何的挣扎。当魔鬼他就可以在他的身上去为所欲为，去取走他想要的任何的东西。而主耶稣他也曾说过，魔鬼就是这个世界的王。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从世界当中拣选拯救出来的，虽然我们重生得救后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还是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是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使命，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去做光做盐，我们靠主得胜，我们要活出一个个在世不属世的见证，才可以去照亮我们身边的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的前面，在四章的四节还有五章的四到五节，这里其实都有提到过。就像这里经文里面也提到说，当我们去胜了他们，我们去胜过世界，这个都是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要经过一个征战的过程。如果没有征战的话，那怎么可能会有得胜呢？既然基督徒是要征战，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自己和自己所属的其实是神的阵营，而在这个阵营当中，我们有主耶稣的保护，我们有神的祝福、神的应许和永生，并且我们还要以永恒的眼光我们去活在地上的每一天。而世界这个我们需要与它分别的，它现在其实是牢牢地掌握在撒旦的阵营当中。那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的话，它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如果要去了解这个世界它到底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也可以来看。首先，其实这个世界它是恨基督徒的。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里的世人和世界，其实在原文里面它用的都是同一个词。所以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承认了我们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这个世界会100%的恨我们，并且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所以从使徒行传的所记载的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开始，我们就听到过很多基督徒遭受迫害的事情，甚至和斯提凡一样为主殉道的其实从古至今大有人在。虽然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在我们相对比较和平的在中国，其实这种直接流血的逼迫或者说是红色的殉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并不常见，但是魔鬼的攻击却一点点也没有减少，它只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另外一种白色的殉道。我们如何在这个弯曲背谬的社会环境当中去抵制主流的价值观带给我们的诱惑，我们如何才能付上代价坚持活出效法基督的生命的样式？其实这是每一个基督的门徒每天都需要操练的。我们在每一次左弟兄来到我们堂和我们分享他们所代理的一些迫害基督徒的案件当中，在我们看到的越来越多的代祷信息和受逼迫的群体的名单里面，我们也可以真实的感受到白色殉道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因此当我们在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无论我们是出去参与到本地传福音，还是说我们要回老家，我们去外地旅行，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自己不是去投敌叛变，去和这个世界一起到撒旦的阵营里面，而是我们要继续保持更加清醒的认识，我们要做神的阵营里面的精兵，去征战，去得胜。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第二个就是这个世界的特性，就是它是会诱惑我们的。像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也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里所说的我们也是很熟悉这一节的经文，肉体的情欲就像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性关系，去偷盗，一些暴力的事件，甚至包括我们的贪食等，体贴自己的肉体的这个享乐，其实都是属于肉体的情欲。而像眼目的情欲，就比如像一些淫秽色情的内容，我们常常自己抱着手机就刷很久的抖音，我们会无节制的去买买买，我们会一场接着一场停不下来的到处去旅行，所有的这些其实可能他们本身有些我们觉得它挺好的呀，但是当它变成了一种过度的去享受的时候，它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眼目的情欲。那今生的骄傲，就像我们会因着各样的目的我们去说谎，我们会去暴躁，我们去争吵，去炫耀拜金，或者甚至在我们朋友圈里面我们会去晒很多的东西，其实可能它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今生的骄傲在里面。那使徒约翰他用这样的三件事来举例，指代一切世上没有以神为中心的所做的这些事情，其中有些是圣经当中有明文记载的罪行，但是也有一些不引人注意的一些，可能在和圣经相比，他们是一些更加新的，在我们看来是更加新的事物。但圣经被写成的时候，绝对还不存在抖音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不可能找到说不能刷抖音。那这些都是魔鬼其实通过这个世界来达到诱惑基督徒的目的。就像刚刚过去的引起很大争议的那个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它看起来好像无关紧要、不致命，似乎好像只是一场娱乐而已，甚至还会被披上人权、自由、博爱、多元化等等这些很华丽的这些外衣。但是撒旦的攻击的点却都是基督徒里面那个老我的那个罪性，就是借着这样的我们感觉好像无伤大雅的事情，从而挑动我们里面想要远离神的心。而正如约翰所说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都不是从父神而来的，因为父神看重的是永恒，而一切世上的事都是短暂的。所以这个世界第三个特点就是短暂的，在约翰一书的2:17，这里也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如果你去向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要是对方问你，你们基督徒真的相信永生吗？你会怎么去回答他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永生的话，如果真的不存在永生的话，那这世上的一切的一切其实都会变，对我们来说都会变得没有意义。如果说没有永生，那即使我们活到了50岁、100岁，哪怕我们活到现在人类寿命的极限，我们到120岁，我们就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那样，这些年日也都如飞而去，转眼成空。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对于我们这个人本身来说，它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是过去多少年，人的终局也都还是死，毫无盼望。所以同样的，其实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哪怕它存在的时间再怎么长，但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地都要废去，而唯有关乎神和神家里面的事情才能存到永远，才是在那个永恒当中真正有意义的。所以我们 如果回想起我们上周孙姊妹在我们分享的信息和我们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叫当追求上面的事，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在任何艰难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努力的我们去抬头向上仰望，那里才是基督徒真正的财宝和盼望。所以孙姊妹她也多次的在她分享中间她也提到过王明道先生的心智，就是但尊神旨莫问前程，但尊神旨莫问前程。如果不是对永恒的确信和向往的话，一个人，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他何以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去轻看他自己的前程以及这个世上的一切的事情呢？所以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我们了解了这个世界其实他的真正的王是魔鬼撒旦，而基督徒是要和这个世界去征战的。我们也了解了刚才提到的这个世界的三个特点，这个世界是恨基督徒的，这个世界是诱惑我们的，这个世界它也是短暂的。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理当不再像世人一样，我们继续躺卧和沉睡在魔鬼的掌控当中。所以或许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真实的观景，我们每周可能都会在一些属灵的事情当中去挣扎。我们今天到底要不要来教会啊？我们要不要去小组？要不要读经？要不要参加祷告会？要不要报名出去这一次本地传福音？所有的这些，如果你发现你的里面还有这样的挣扎的话，那就不用觉得怀疑自己到底还是不是重生得救，也不用觉得亏欠，而是更应该要为此感谢神，因为他恰恰说明了圣灵仍然还在你的心里在做工，你也清楚地接受到了圣灵的提醒。那更进一步地说，这个时候你也应该要当知道是时候要醒来，是时候要起来，是时候要顺从圣灵的感动，不要在属灵的事上继续懒惰，继续躺卧下去了。所以也是时候我们要向这个世界以及它背后的魔鬼撒旦去宣告说，我们要得胜。也许也有弟兄姐妹也会说，我确实能感受到圣灵对我的提醒，让我起来和那个老我和这个世界去征战，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得胜，每次我征战的结果都是失败的，所以最后不得不又向这个世界妥协。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的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举一下手。如果我们自己其实如果我们都是一个一征战就失败的这个光景的时候，那当我们去和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跟别人去传呢？所以在使徒约翰他在接下来在五章的20-21节这里，他继续提醒那些亚细亚教会的信徒以及每一位读到这一段的信息的基督徒，就是我们当知道自己唯靠基督才能够去得胜。所以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先读一下五章的20节这一节的经文开始。
我们知道圣道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好，就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也特别标注了，其实这里真实这个词它一共出现了有三次。我们认识那一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一位真实的里面，他是真实的神，并且他说永生也是和真实有关系，因为永生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 真实的这个，其实它的反义词我们都很熟悉，它的反义词是虚假的。而这个词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值得信赖、值得相信的。其实在我们中文里面也会有这个意思，比如说如果我们形容一个治疗感冒的药，它的药效是真实的，那我们其实也是在告诉别人，这个感冒药其实它是值得信任的，你可以跟我一样去吃这个药，去治感冒，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理解。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其实信任这个一般的都不是一个短时间能建立起来的，它都是需要用长时间去验证之后才能够产生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极其重视个人信用的一个时代。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用很多的技术手段，我们把一个人的信用值量化出来，就像征信报告、我们的学信网的信息，甚至我们在用的支付宝里面的还有信用分，所有这些其实这些量化的信息都是来去衡量我们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被信任。一个征信非常好的人，他可以从银行里面贷到款，他可以从商店里面去零元购物，先买先用后付，他也可以在路上用手机一扫，他就可以借到一辆共享单车，甚至借到一辆共享的汽车。我们每个人的信用值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通过时间逐渐累积起来的。所以同样的，其实神他也在用他自己创造的大能，就是当我们去看到这个井然有序的宇宙，当我们去真的在这个我们身边去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设计精妙的地球，当我们如果去更多的去认识这个自然界、生物界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人体的结构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神大能的创造。神也用全世界各个文化当中所流传的一些神话传说，他也用以色列和他周边国家的历史，还有那些无论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的史学家，他们所记载下来的史料，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反复的证明神就是真实存在的那一位，他也是值得被所有人信任的那一位。无论是这些一般的启示，还是一些特殊的启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认识神的经历，最终这些都是指向神的存在。到新约的时代，神更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用他医病赶鬼的大能，用他那满有智慧的教导，用他那义无反顾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谢谢，所以神就借着耶稣基督，包括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流血牺牲，也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每天的经历，我们每天所听闻到的一些见证，包括我们去听认识你真好的时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见证，其实这些都是在说明从过去到现在，在跨越了几千年的时间里面，这一份从神而来的爱，它是长久的，它是值得信赖的，否则不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都在为这个神的爱来做见证。那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真神，他也是永生之道。使徒约翰使用真实这个词，他强调耶稣的神性以及我们所委身的这个信仰的一个核心，这也是我们要去向他人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告诉对方，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他在我们认识他之前就已经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预备，为的是要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如今能够成为基督徒，并且我们又能够在这里去向我们身边的人 去更多的人去做见证，并不是因为说我们比别人更加有聪明，更加有悟性，也不是因为我们是意志力比别人坚定，更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异的功能，仅仅是因为那一位真实的创造主，那一位真实存在过的耶稣基督，以及他来到世间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我们对他的回应，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这个小小的宣告也同样真实的摆在我们的家人以及世人的面前。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一定都曾和使徒保罗一样宣告过，像在加拉太书的2:20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然而但是，每次当我们去立下这样的 flag 的时候，往往之后都会有这样的转折。一旦我们回到真实的处境当中，一旦我们又重新站在那个棘手的困难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忘了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反而会去以各种其他的人事物去替代基督做我们的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样的宣告可能慢慢的又变了一点意思，就会出现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以及放弃聚会去赚钱还房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以及帮我走出焦虑的心理学。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以及能帮我家的孩子把成绩补上来的辅导老师。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其实不仅仅是发生在我们如今的基督徒身上，同样的在当时的小亚细亚的教会的光景也是一样的。当那些假教师他们带着除基督以外的偶像进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很多的信徒他们就开始把信心转移到那些假教师所宣扬的偶像之上。所以在5:21，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的最后，在这一封书信的最后，他又特别的提醒他们以及我们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但凡我们把任何其他的人事物我们高举到和基督一样的位置的时候，他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就失去了那个从神生的必保守我们的那个应许。所以真的是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过去的基督徒他们所需要警醒的事情，同样的也是如今的我们也都非常需要警醒的。而最后做一个总结，当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征战得胜，当我们意识到靠着我们自己不可能得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今我们成了何等人，真的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要在属灵和属肉体的这个征战当中去得胜的话，也仍然只有靠着那一位为我们而来的耶稣基督，他是那首生的也是末后的，他有天上地下最尊贵的身份，但是他却愿意以一个最卑微的样式降生。他本来可以以一个拿撒勒无名小卒的这个身份去安度一生，但是他却选择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充满苦难的一生。他本来也可以直接他用他的烈怒来审判我们这个掌握在撒旦的手里的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他却选择了用爱来挽回我们这一群本该走向灭亡的罪人。所以他本来可以在永生当中，因为他自己就是永生，但是他却为了我们去经历那个死亡的捆锁，他经历和天父隔绝的痛苦。但他和我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得胜了，他在死后3天又复活，又活过来了， 并且他向这个世界以及世人宣告了他的得胜，并且他也复活之后他升天回到了天父的右边。所以今天当我们自己啊，我们一次次的经历失败，我们会感到灰心失望的时候，当我们也面对我们身边那些就像我刚才分享的我的那个朋友一样，当面对这些他们在罪当中无力自拔以至于绝望无助的人的时候，当我们即将可能就在这个假期我们遇到某一个质疑，你说不见得你比我更好，凭什么你还能那么相信可以得到永生的这个福音对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加坦然的我们和自己说，也能够去和他们去分享，我们凭的就是这一位已经为你已经为我而来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也用一首回应的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好，弟兄姐妹请起立。
全都属他不。
弟兄姐妹请坐。感谢神，他亲自为我们而来，我们也感谢他所做的一切的这样的救赎的工作，并且他也赐下了